致生活第二期。我们作为信徒的第一目的，我不在乎你是谁，不在乎你是在教堂里还是不在教堂里，是在团体里还是不在团体里，这些都不重要。但作为耶稣的信徒，你在这里是为了教导和造就门徒，就这么简单，没有别的。很遗憾，教会还没有看到这一点。让我这么说吧，你可以重生，灵力充满，说方言，无论走到哪里都能行医治并富有成效，但如果你没有使人做耶稣门徒，你就没有行在神的旨意之中，你明白吗？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教导人，使人做门徒，这是他给我们信徒的第一条命令，对吗？这是第一条命令。你可以做其他的事情，但如果你没有将人带成耶稣的门徒，你就没有实现神对你生命的旨意。有些东西你永远也学不会，除非你开始使别人成为门徒。事实就是如此，就像为人父母，有些事情只有在有了孩子才会明白。有了孩子之后，你的世界完全不同。我见过很多人没有结婚，或者结了婚没有孩子，他们却总想告诉大家如何养育孩子，这太不可思议了。他们说，如果我有了孩子，我会这样做，不会那样做。好吧，我们拭目以待。我从没见过有谁能坚持执行自己的育儿方案，因为别人的孩子让我们紧张的地方，轮到自己的孩子，他们会觉得是自己孩子最可爱的地方。我们奉命到普天下去，使人做主的门徒，不只是使人做门徒，还要到世界各地去。这并不意味着你明天就得坐上飞机去非洲，而是你需要走出去。现在大多数国家都有各国移民，一个国家就是一个世界，什么民族都有。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中的往普天下去，就是往万国去。 Ethnos 意思是所有不同的族群。我们几乎在每个大陆，每个国家都有所有的族群。举例说，也许出于某种原因，印度人真的牵动着你的心，你有负担想帮助他们脱离假神偶像的束缚。你不用真正去印度那个国家，这里就有印度人。奇怪的是，有多少人想去印度，认为去那里会有一场轰轰烈烈的活动，但他们从来没有在本地向印度人做过见证，那很不正常。人们对宣道有一种浪漫的想法，认为自己只要把脚踩在异国他乡，某种恩膏就会降临在他们身上。人们想冲上来说自己想要得救，就像有一场大规模的十字军东征，但事情通常不是这样的。你要从人们所在的地方开始向他们传福音，在这里学习他们的文化，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否则到那边后难免犯下一些文化的错误。比如在泰国，你坐下时脚的方向不能正对别人，那样做会被认为对人无礼和冒犯。你在实际去之前，要对那些当地习俗有所学习，拉近与人们的距离，减少福音从你传播的阻力。你可以让它变得更容易，也可以让它变得更难，所以要在本地接触他们，找出在这里能接触到他们的东西，这样你到了那里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你在这里医治了人，带他们得救，他们会打电话给在印度的亲戚朋友，当你到达那里之前，这件事就会传遍整个家庭。你应该去，这是件好事，但是你不一定非要到世界各地去接触人， 你可以在互联网上发布信息接触人，建立一个小网站，说可以帮助印度人认识救恩，你就会得到各种各样人的回应。你需要淘汰一批，并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对于任何自称为基督徒的人来说，教导人并使人成为耶稣的门徒不是一个选择。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进入全世界，尽其所能使人成为门徒。听着，你在这里不是为了工作而生活，就这么简单。我有些认识多年的朋友，他们为一份工作奋斗一生。我知道我应该做什么，我知道我的工作不是一份工作，上班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我以前上班的时候，如果我想参加特会，老板不放人，我会立即辞职走人，然后再向妻子解释原因。见我这样做，有的会来劝我说，库里，你不能这么做，你要有稳定的事业。人们认为我生活不稳定。不，我在工作事业方面不稳定，但我在神面前非常坚定。他们说，库里，你应该这么做，你必须那么做，你积累信用以后才能有机会买房买车子。我对这些都没有兴趣，一点都没有。现在30年过去了，我并不是想批评什么，但他们把自己的一生都押宝在一份工作某个领域的一个职业，等那个领域完结的时候，你就寥寥，最终得到的是一张解雇通知书。再见，我们不需要你了。世界就是这么无情。然后他们就陷入了困境，在该领域再也找不到另一份工作，所以不得不换工作，一切从头开始，薪水也比以前大幅度下降，真的不容易。从前很多人说我不务正业，虚度光阴，但我那时在学习，我将自己的生命全部投资在天国事业上，如今我收到了天国丰厚的回报。天国事业，旱涝保收，万无一失。天国事业有最好的退休计划，有最保险的养老金。你是否意识到，今天的工作10年前没有，10年前有的工作今天没有？即使是大学文凭，也不能保证你除了欠下一大笔债之外，还能得到什么。你意识到了吗？它不能给你任何保证。人们以为必须要拿到某个学位才能确保某份职业，没有这样的事。你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保障，当世界在你身上再无利可图，就会把你淘汰出局，让你不断滑坡。这就是敌人的工作方式，他用虚假的利益诱导，把你带进笼子，榨干你，然后抛弃你，使你一无所有，因为魔鬼根本不在乎你，这个世界的体系根本不在乎你，充其量你只是个数字。你要把生命播种在神的国度里。也许你在琢磨，是不是库里在鼓动你辞职？我不是说你要辞掉工作，我是说你应该去传道。如果你的传道工作影响了你的工作，那就辞掉你的工作去传道。你说你是基督徒，你就必须传道，没有其他选择。我从来不理解那些认为自己可以制定规则的人。神就是神，他制定规则。如果有人来我这里找工作，开口闭口强调自己的职责内容，我会看着他说，你应该去需要你的地方，我这儿不需要你。因为在这里，我决定我们需要什么。在天国里，神决定你的工作清单和职责范围。你不能加入后决定自己的工作描述，没有公司会这样做。你必须与公司对你职位的要求保持一致。你们大多数人都知道，我开的是一辆御空， 是神当时提供我的交通工具，它很棒，很适合我。我不在乎车的牌子，只要能把我带到目的地就好。御空没有什么不好，但我如果整天都说那辆御空是凯迪拉克，你猜怎么着？御空还是御空，任你怎么称呼它，也成不了凯迪拉克。其他东西也一样，叫什么并不重要。你可以整天自称基督徒，但如果你没有按照基督说的去做，那你就只是个口头基督徒，很简单。人们想要得到好处，却不想承担责任。你知道为人父母的好处是什么吗？儿孙满堂，对吧？生命繁殖就是为人父母的益处。然而，人们想要子孙繁衍的好处，却不想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如果你不承担对孩子的责任，你就得不到孙辈的好处，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必须认识到，神为我们的利益制定了规则，是我们命定要遵行的规则。人们说，这太狭隘，太严苛。不，这就是生命的路。主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道毁坏的，那门宽，那路阔，进去的人也多。引到生命的，那门窄，那路窄，找着的人也少。通往生命的路窄，但我想说，它并不难。狭窄意味着安全，你乃是走出要置你死地的生活，进入生命的宽广。所以，请遵守神的话语，进窄门，走窄路，这并不难，真的很好。事实上，这是一种祝福。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耶稣对门徒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将他们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无论是什么，都教训他们遵守。看哪，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世代的终结不意味着结束，而是照此成就。我们要到世界各地去，使人做主的门徒。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一个门徒，至少一个，甚至更多。马可福音16章15到20节，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之物传扬福音，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在我的名里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致死之物也绝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耶稣对他们说完了话以后，就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传道，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耶稣在这里再次告诉门徒，这是一份工作说明。他说，你们知道吗？如果你要这么做，如果你想称自己为信徒，你怎么知道自己是信徒？你做这些事就是信徒，对不对？这些都是工作描述，不是选择。如果你这也不信，那也不做，不信方言，不信手按病人，病人就会痊愈，那你叫自己什么都好，但不要称自己为基督徒。因为你是基督徒，是耶稣的信徒，你就要做这些事。再简单清楚不过了。当人们开始将一切神学化时，一切就变得扑朔迷离了。关于基督徒的生活有两个词，去和成长，很简单，很容易记。我们注定要长大成人，有基督的形象样式，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注定要在基督里行得完全。以弗所书4章11到16节， 他所赐的，有些是使徒，有些是伸言者，有些是传福音者，有些是牧人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目的是为着执事的工作，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了信仰上，并对神儿子之完全认识上的一，达到了长成的人，达到了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为波浪飘来飘去，并为一切教训之风所摇荡。这教训是在于人的欺骗手法，在于将人引入错谬系统的诡诈作为，唯在爱里持守着真实，我们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长到他，就是元首基督里面，本于他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并借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便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这里要说的重点是我们都要长大。很多基督徒都知道8到15节，但他们很少关注第16节。几乎所有教会，包括我们这里，每个教会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口口声声说，我是某某教会成员，这是我的教会。然而，他们除了教会聚会时露个面，平时与教会其他家人没有任何交往，没有交通，没有团契。除了在教堂，除此以外，你根本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做什么工作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到这来，为了得到他们能得到的东西。人坐在那里，心里却是盘算着，会议啥时候结束，我好快点去干别的。这是搞特权。当你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计划，顾名思义，这意味着你从来没有真正与教会有连接，因为你人在心不在，你从来没有介入，无论你在教会做了点什么，你从来没有参与。你在这里做点工，但你从来无份过什么。在军队团队里也有这样的情况，他们会成为团队的一员，但他们永远不会成为团队的一部分。他们只想表现自己，尽快升官，他们随心所欲，直到他们能去别的地方。糟糕的是，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因为这就是他们所播种的，当他们到了别的地方，人家收获的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收获的不是真正投入工作、努力实现愿景的人，而是那些只对自己成就感兴趣的人。他们想的始终是自己能得到什么，什么时候走人。16节说，本于他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并借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便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神在教会将基督身体聚集在一起，肢体间彼此供应，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人们来到教会获取的同时，他们里面有其他人需要的东西，但因为每个人都是来获取的，没有人愿意奉献。我说的不是钱之类的东西，我是说他们并没有真正参与，没有分享，没有影响和供应其他肢体，他们只是去听和学，而不是去想，好吧，我注意到那个人，他们今天看起来很沮丧，我要去和他们谈谈。嘿，你聚会后都做些什么？想聚聚吗？我们去喝茶吧。你不是走过去，轻描淡写地来了一句，你怎么了？没事儿，你是蒙福得神恩宠的。他们会摆出一副基督徒的面孔，戴着面具说正确的话。 我们都应该去关心和满足那些有需要的人。你邀请对方去喝喝茶，对方开始时可能有点犹豫或抵触，但你真诚的邀请，跟他们谈心，就会知道事情的原因，把对方真正带进基督身体的交通。人不只是道场聚在一起就罢了，神把我们众肢体交织结合在一起，这意味参与彼此的生活。你不了解一个人的生活，你就无法真正与人连结，就无法真正建造在一起。基督徒们，我反复地强调，我每次都说，特别是在生命小组里，为什么要做生命小组？因为值得过的生活是一种太大而无法独自生活的生活，它太大而无法独自完成，所以要以团队的形式进行，因为人需要帮助才能不断往前。假如一个人摔倒了，另一个人会把他们扶起来，但当你独自行走时，没有人会扶你起来。有时你需要其他人，你需要一个可以和你交谈的人。每天都有很多状况发生，我们需要神的帮助，也需要彼此帮助。神就是这样创造我们基督徒的。现在的关键是找到同心合意的基督徒，实实在在地结合在一起，一起做工，这是最难的部分，尤其是在今天。我在教会成长的过程中，这一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现在很多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他们不想作为团队的一员，不想作为一个团体行走，不想在一起团契。或许有人以前受过伤害，或不管是什么原因，各种各样的原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但最重要的是，神说本于他，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并借着每一部分一起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便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所以每个部分都要结合在一起，不仅仅是聚在一起聊天，是要结合起来，在爱中建造自己，要建立自己，鼓励自己，启发自己。这不仅仅是聚集在一起学习的问题。我们说过，光靠信息是帮助不了你的，信息是好的，但你必须能够将其付诸实践。不管你信不信，实践基督徒生活的唯一途径就是接触其他人的生活。基督教不像佛教，不像禅宗，禅宗的整体目标是自我完善，把自己孤立起来，在那里冥想，然后成为一个完美的人。老实说，只要你不与其他人打交道，要做到完美很容易。但真正的完美是在你磨掉自己的棱角，有时也磨掉别人的棱角，在大家一起努力的过程中产生的。基督教不是独善其身。以弗所书四章十七节，所以我这样说，且在主里见证，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像外邦人在他们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换句话说，他们的心思完全在自己身上，完全是为了自己。别这样，那已经不是你了。你不会凡事只为自己着想，因为你已经与基督身体成为紧密连接的一部分。你要注重自己能做些什么来帮助其他肢体。十八节，他们在悟性上既然昏暗，就因着那在他们里面的无知，因着他们心里的刚硬，与神的生命隔绝了。马太福音十九章，有一个人到耶稣跟前来，问自己该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永远的生命。二十一节，耶稣回答说： 你若想要完全，注意，这是在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前，他所说完全，一词英文是 perfect, 完美，希腊文是成熟，有完全的意思，但不仅仅是完全，字面上的意思是全面长大成熟。当他说，如果你想成为完全人，他就是在告诉这个人，如果你想成熟，如果你想成为完人，长成的人，如果你想有智慧，如果你想按你应该的方式工作，如果你想让这一切都像他应该的那样，你就得这么做。他说，那人应该怎么做？他说，你不但要去变卖一切，你还要聚集财宝在天上。换句话说，专注于神的国。如果你专注于此，那么无论何时，其他任何事物都不能控制你。你专注于神的国度，你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正如他在马太福音六章中已经说过的。他说，当你们这样做时，你们就完全了，你们就成人了，你们就成熟了，对吗？达到了长成的人。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耶稣告诉我们要像神一样完美。人们会说，这怎么可能？完全不可能。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你们要完全，和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节，你们若要完全里的完全，是用的同一个希腊词，完全成熟。换句话说，不要不成熟，不要不聪明，不要愚蠢，要有智慧，要像你们在天上的父那样完美。从这个意义上说，你可以做到完美，这并不代表你不会犯错，它意味着你是成熟的、稳定的、完美的，你不会从一个教义跳到另一个教义，你不会像风中的芦苇飘来飘去。我们应该坚实、稳定、不断进步，对吗？ Telios 这个词的意思是成熟、长大成人，但也可以指完全、完美。但这与哥罗西书二章十节和哥罗西书四章十二节的完全和丰满用词不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满。他在祷告中常为你们竭力奋斗，要你们得以完全，站立得住，在神一切的旨意上满有确信。在这里，完全一词的希腊语是 plurio， 意思是在基督里是完全的，你在他里面是完全的，这不是成熟的意思。你里面重生的人是完全人，但你不是重生的成熟者，你必须长大。当他说完全时，听起来甚至不像一个定义，而是几乎像俚语。完整意味着塞得满满的，你重生的时候是满满的。换句话说，你得到了你所需要的一切，一切都在你里面。你重生时是完整的，你重生时充满了神，旧事已逝，一切皆新，一切都是神的。这就是在你里面的神，你被塞得满满的，你不仅不需要任何其他东西，你也不可能装任何其他东西，因为你已经被充得满满的，你已经被神充满了。下一步就应该长大，学会如何运用你被充满的东西。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成为完全的意思。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二十八节，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的荣耀在外邦人中是何等的丰富，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我们宣扬他，是用百般的智慧警戒个人、教导个人，好将个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献上。 和合本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你去研究希腊语的实际用词，就会有意外的收获。我已经说过，完全完美一词，希腊原文的意思是成熟。另一个词，完全的意思是充满。圣经说，我们宣扬它，结果是叫个人在基督耶稣里得以完全。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要是人人都成熟。那么，我们怎样才能确保让每个人都成熟呢？用全班的智慧警戒个人，教导个人。这是在做什么？在教导人，在警戒人，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做这个，不做那个，你就会长大，你就会成熟。但如果我不告诉你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你就不会改变，就会一直是个长不大的孩子。所以保罗说，我们就是要做教导、警戒、指引、纠正等所有工作，这样就会帮助每个人都在基督耶稣里成熟起来。耶稣是冲着成熟的教会而来，他不是在等待一个婴孩般的教会。正如我们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中所读到的，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了信仰上并对神儿子之完全认识上的一，达到了长成的人，达到了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当我们成长达到基督丰满身材之度量，这就是罗马书八章所说神的种子显现，神在等待我们成长。为了让种植体成长起来，我们要教导、警告、劝诫，必要时斥责，不惜一切代价。这不是刻薄，也不是给人抹黑，是为了让人们成长。阿们。前面说过基督徒生活的两个面，去和成长。你必须长大成熟，你还必须要去。我们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大写并附上惊叹号。新约圣经中没有任何地方让你选择为神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明白了吗？没有任何地方给你选择的余地。你可以选择成为基督徒或不成为基督徒，但一旦你决定成为一名基督徒，你就别无选择。我们从未认真考虑圣经用词，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保罗、彼得和雅各都声称自己是基督的奴仆、奴隶、仆人。基督耶稣的奴仆保罗和提摩太，耶稣基督的奴仆和使徒西门彼得，神和主耶稣基督的奴仆雅各，耶稣基督的奴仆雅各的兄弟犹大，特别是保罗，他使用了 dolos 这个词，意思是决定成为永远的奴隶。换句话说，他们曾经是奴隶，后来自愿成为家奴。也就是说，他们有机会获得自由，但他们没有选择自由，而是选择成为永久的奴隶。这样他们就可以依附于那个主人。他们会为此用锥子在耳朵上钻一个洞，然后在那里放一个代表那个家庭的标识。问题是，当奴隶这样做的时候，那个家庭基本上就把奴隶当作养子收养。即使他是奴隶，他也能享受到家庭成员的所有福利，但他永远是奴仆，你明白吗？我们不喜欢这样，我们不愿意做任何人的奴仆，那你就不能成为基督徒，因为基督徒都是奴仆，耶稣基督的奴仆。在主人里面，你能找到真正的自由，你不必再受罪的束缚、习惯的束缚、毒瘾的束缚、 任何东西的束缚，因为你绑定了基督。无论我们喜欢与否，这都是事实。你可以选择是否成为基督徒，成为耶稣的奴仆。你选择了做基督徒，就没有选择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权利了。问题都出在我们自己身上，取决于你是否承认自己听到神的话。神已经说了，他是说话的神。如果人有自己的小算盘，就总能找到不按照神的话去做的借口。开始只是在思想里不顺服，接着就会做出悖逆的决定，不，我不去。通常是神要求你去做，而不是你不想去做，因为这不符合你自己的计划，对吗？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所有计划中，唯一重要的计划是神的计划。箴言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非常简单。前几天听到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如果你想要神发笑，就告诉神你的计划。我很认可并乐于引用。现在我们是属他的人，做他命令我们去做的一切事。我们不是规则的制定者，是规则的遵行者。新约中有1070条命令，幸运的是，你不必全部背下来，你只需要知道爱神并爱邻舍如同自己。你愿人如何待你，你就如何待人。只要做到这两点，你就不会违反任何一条命令。这还不容易吗？你回过头来看，就会发现这些命令贯穿所有规则的始终。你成为了神的儿女，你自己就了了。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你余下的生活就是服侍的生活。人参了军，不会举手宣誓后就回家坐在沙发上等着领取政府抚恤金。但这就是多数基督徒的做派，那样做不能代表我们的所事。先去接受如何成为一名好兵的教导，然后成为一名好兵。他的命令对委身于他的人来说并不难当。如果你委身于他，他要求你做的事就不难。为什么呢？因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等待命令。神没有说你必须，然后必须留在那里。他只是说你必须。如果需要，你可以去了再回来。但你必须有所作为。与其去度假，不如去宣教。你的假期不是远离一切，而是去执行任务。与其去某个地方把钱都花在自己身上，不如去某个地方把钱花在别人身上。投资于他人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基督教。马太福音6:21，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必在哪里。这是耶稣亲口说的话，是实话，是事实，不是吗？你不花在天国上，你把钱花在看电影、买影碟，那么你的财富都将在好莱坞。或者你把时间花在别的地方，花在金科罗拉多州库尔斯银子弹啤酒上，或百威啤酒，它其实应该叫百蠢才对。但不管怎么说，那个叫做百威的啤酒从来没有使人更聪明，而是更愚蠢。我住那里时，离库尔斯酿酒厂只有15分钟的路程。在去山区的路上，我开车出门到山区去，就会必须路过库尔斯工厂。在车道上到处都是白色的小十字架，都是被酒精杀死的人留下的。酒精杀死的人比流感或其他任何东西杀的人都多。但令人惊讶的是，酿酒的人一般都不喝自己酿的酒，就像大毒贩不吸毒一样，因为不用太久会把自己的利润全吃光，你会停不下来，胃口越来越大。 人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财物去了哪里，很多人的钱花在了要他们命的事情上面。前几天我看到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坐在桥下，所有家当都放在一辆购物车，一口气喝了6瓶啤酒。他的全部精力就是站在街头讨钱，然后去买啤酒。他说他自己除了喝啤酒，什么事都没干过。这个人没有为社会做过任何贡献，而我们在地上要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马太福音6:19，不要为自己积蓄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蛀腐蚀，也有贼挖洞偷窃。股市下跌，政府肆无忌惮地挪用你们的养老金，前面我都说过了。20-24，只要为自己积蓄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蛀腐蚀，也没有贼挖洞偷窃，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必在哪里。眼睛乃是身上的灯，所以你的眼睛若单一，全身就明亮；但你的眼睛若不专，全身就黑暗。所以你里面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没有人能侍奉两个主，因为他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耶稣说得很直白，没人能够一心二用，所以不要自作聪明，以为自己是第一个能够侍奉二主、摆平一切的人。不，没有平衡可言，你要么为其中一个服务，要么为另一个服务，很简单，你可以决定是哪一个。神给了我们意志，让我们决定自己要为谁服务，要做什么。不久，我将教导有关意志，探讨意志的各个方面。神有意志，人也有意志。神给了我们自由意志，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为所欲为。神给我们自由意志，意味着我们可以选择走哪条路，但无论走哪条路，都会有后果。不同的路带你到不同的目的地。午后我将跟大家分享第三课，最后的复兴。我们将深入探讨统治权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实行统治权。我们将深入探讨其中的一些细节。我们将看到神为我们准备了丰富供应，而不是满足我们的个人需求，让我们过着自我陶醉的小日子。那不是神的计划。他的计划是让我们成为他末世军队的一部分，成为他末世身体的一部分，在人们的生命中真正产生耶稣基督，在他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行使神的统治权。